他只有往生的时候是在隋朝，是属于后期的阶段。我们因为历史，我们在学历史都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依他死亡的那一年，就算只是第一刚跨朝代的第一年他往生的，也算是这个朝代的人，不算是前一朝的人，这样理解了吗？所以听到他是什么年代的人的时候，一定要再考虑一下他的开始的年是在哪里，这样子会比较能够对一个历史人物有宏观，而不会局限。因为有时候只进来一年他就算这个朝代，可是问题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前朝。 OK， 那这是要跟大家补充的。所以他身处于是在南北朝的后期，历经了梁陈隋三朝，总共十个皇帝，三个朝代十个皇帝，晋祀迁都，加隋南出，寓居于江汉。就是从朝很早，什么时候开始呢？晋朝的时候就开始了，两晋，然后过去呢三国、秦汉、南北朝嘛，哈，有段历史了。他到南方来已经有段历史了，在江汉，是荆州的华容县。其父陈其祖文武兼备，官拜使持节散骑常侍，母徐氏勤持斋戒。就家里是学佛的人，就是读书人家，也是学佛人家。他的兄长呢陈真任中兵参军一职，在军中任职。可知呢自己大师是在一个官宦之家，少年的时期生活算是安稳安适的。年十八，大师依襄州果院寺的法绪大师出家，二十岁受具足戒以后呢，法绪大师啊让自己大师跟着慧旷律师学戒。这一段文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佛祖统计里面有列，还有自己大师别传。他说序呀、啊、这个序是谁？十二行的第一个序对，就他的师父法绪呢授予他十戒导引律仪。这个十戒就是一般刚出家的时候你就必须受十戒，身三口四意三嘛，就是受这个十戒。那导引律仪，然后再教他一些像是一般叫做坐词，最简单的你该怎么进出啊，然后上厕所的礼貌，还有端水的礼貌，敲钟鼓的礼貌，上堂的礼貌，就一般的礼貌，这时候是基本的而已。然后之后呢能设以北渡亦愧旷律师兼通方等，故北面誓言，就是拜他去学律而且学方等。之后再让他去参学，到哪里去参学？到大贤山去参学，诵了《法华经》《无量义经》《普贤观经》这三本呢，合称叫做《法华三部》。那个历巡、历摄二巡、三部究竟，哇，好快哦！哦，二巡才多久时间啊？20天哦，那三部就究竟了。进修方等忏，心静行勤，圣相现勤，就是他的心非常的清净，行那个身形上面非常的精进，心静行勤，圣相现前呐、啊，就有见，有感应了。之后他又通律藏，又常要禅悦，就常常修禅，就等于自己呢，不论身不是光身清净。有的人持戒只持身嘛，心不知道怎么安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是只有通律藏，可是没办法安身。那天台这个自己大师他讲，精通律藏又常好禅悦，禅悦能够令心清净，等于他身心都是安定安住在规矩上面。 那泱泱向东啊，无主可问啊，他就发现还有没有人可以让他参学啊，没啦，就找不到人家可以参学啦，就找不到人啦。那之后呢，他师父就让他到了大贤山受法华经、无量义经这些受完之后啊，22岁，第三行，22岁的智已大师就已经具备了律藏和禅修的基础了。而且他还把第一件事情，他还送了这些大部经，像法华还有方等，他都送了。那智已大师呢，在这个阶段他有一些感触，他当后来的著作里面都有提到，他一再叮咛要关心。为什么？他说佛法是依戒律而注释，那戒是自心之本。那虚云大师他说所谓的戒，他更白话的讲，戒什么叫做戒？不复杂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。那法华怎么说？法华说什么叫做持戒的上上等人，就是与柔和者共同子，就是遇到一个都不会反抗你的，再柔顺的你怎么欺负他都不会反抗不会哼的人。而你跟这样的一个人相处的时候，你能够知道自己知所因子，就是戒，真正的持戒。所以持戒没有很难哦，就是怎么样不要放逸自己的身口意而已。所以持戒呢，他认为是自心之本，不是单从表面的戒条而已，重要的是从关心来入手。那大师认为持戒清净是禅修的基础，所以25方便也是将持戒清净列为第一。那在以他一个原籍，就是他往生前的口授一个关心论，他有提到第四行咯，戒为自心嘛，虽持5不律，不知问关心，心马终不调。律住持佛法，解外不解内，净明喝上手，乃名真奉律。他一直提到说啊，这个戒呢是为了要去降服我们的心猿意马，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持5不律，看起来行为上都没偏差，可是却不知道问自己的内心啊，看不到自己有没有依着地理在做事，只是行为管得好，叫做道貌岸然假君子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心马终不调啊，没办法去调伏。那如果律呢，他能够住持佛法，我们都说律可以住持佛法，可是他只有解外不解内啊，那戒名是呵斥他，说这样对吗？不对啊。他说啊，你必须要内外都解，才叫做真奉律啊，真正在行律。所以到后面的时候，就道宣就说，那个什么是戒的体啊？我们都有戒条嘛，戒条就是所谓的戒相、相貌。那我们戒还有什么？还有它的法则、罪条，对不对？有戒相，有罪条。一般你们看，你们也可以看出家戒，可是你们看出家戒可以看哪部分？你们只可以看戒相，就它的外相是如何，你们不能看它的罪相，不能看他犯了这个就要处罚，然后是属于什么样的处罚，你们只能看他该怎么做，你们不能看他怎么处罚，懂意思吗？为什么？比方说他犯的是身残，你不能了解他是犯身残，你也不能了解他怎么处罚他。为什么？怕说啊，他虽然犯了，可是他们常住还没有处罚他，然后或他没有去自治，可是你看到这时候你会说，诶，他不是应该排在大众的坐席的尾巴吗？身残就是要排到尾巴，不论他出家多久，不论他原来多厉害，现在就排在尾巴，叫做最尾巴，算是残兵，这些要排在尾巴。那所以你们不能看这个部分，你们只能看戒相，不能看罪相，是怕你们去判断它。你们可以看戒相，为什么？有什么好处？你看了以后，你才知道怎么去择师傅，怎么去选师傅。像现在很多人就以为说，看戒疤点的多不多，点的深不深，点的年代久不久，然后还有看什么？看他有没有穿的衣服啊， 然后破旧不破旧啊，然后有没有绑腿啊，然后再来还有看什么，看他有没有慈母啊，有没有看这些，很多人就看这个部分啊，尤其不懂的人啊，你看到出家众，他第一件事就看看你头上有没有戒，有没有戒疤，有几点。你们知道吗？很多假的都有戒疤，很多真的也不见得有戒疤。因为戒疤这件事情啊，它不是一个必要要点的。你们如果有去过三坛大戒，你们那个你遇到那个法师啊，如果他真的是有认真听的话，因为他会问，他们在某一个堂里面，他会很简单的问你说。他不是一个一个问哦，他是大众问，你们有没有人待会要去供佛，就是点戒疤是供佛，你们可以选择不去点，可以选择不去点，就是你不做供佛，所以他不是你在受戒当中一定要的，你可以在那个时间不去点，你在殿堂里面戒台里面念佛，不一定要出来点，他会有这样的，所以说你们只会看到他轮到他的他才出来，没有轮到的都在殿堂里面念佛。好，他是有一个选择性的，那只是因为很多人他不知道嘛，想说大家都排班去点，他就跟着去点，所以他那个问只是问一刹那，他就讲说待会要点的就余数出去，然后其他在里面念佛，他就只是很快的问了这么一句，所以很多人就以为一定要点。那我有没有点？我有点，可是帮我点的是我的读者，那个师父是我的读者，他本来不知道我写书，后来他知道以后，他就发跟我讲说他是我的读者，然后我就他点的时候他放上去，然后旁边的就跟他说时间还没到，他就开始把它夹下来，然后他就想说太快了，然后那个点的那个就是我们叫做我们是不是有引理师吗？引理师嘛，就是带我们进去那些引理师傅啊，他就跟他讲一句话，他说啊，我很怕把他头烧坏掉。就是你遇到知道你的人，他也不太敢把你放太久，你就惊，他很怕，他就说我放上去有点到他的心意到就可以了，他就把它夹掉了。所以我基本上很浅，要剃完头的时候才可以看得到薄薄的。哎，我在想大概再过20年后那个大概会不会自己变平，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已经好几年了嘛，就越来越浅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些人点完了之后他会去养戒疤，戒疤要很深，然后要很深，他不是点的时候要烧很久，他是靠养的，就是你点完了之后，我没有做这个动作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供佛，供佛是你点的时候你心里在愿意此生去进行佛法嘛，自己都学到这阶段。那个养戒疤我可以跟你们讲，你要让人家看起来你养得很漂亮怎么养，你点完了以后啊，隔3天到4天它的肉会开始长回来，刚点完是烂烂的嘛，因为烧过会烂烂的，那它开始比较拔锯的时候，你要去准备像夹猪毛的夹子，把那个戒疤里面的毛要夹掉，就那个圆圈圈里面的毛要把它夹掉，然后夹掉之后它的发根基本上就会掉了，毛根会基本上会掉，那有一些毛根还没有长出来，就是烧得比较深的还没长出来，那你记得隔了3-4天再拔，连续拔1个月，你那一个你供佛的戒疤里面的毛就都不会再长出来了。第二件事情，你在点完的1个礼拜内要多吃花生和豆腐，就是让它发炎化红，它就会长得比较深，然后不会长，就是你头发就算再长出来它上面都会看到3个洞，就像你是不是剃完头2-3天它头发就会长出来了嘛，那有的人戒疤就会露在那边嘛，就是因为它有拔毛，就是要把那个发根拔掉，这叫养戒疤。那跟你们说说啊，是希望你们知道一件事情，智者大师他提到的，你要住持佛法不是靠这一些在玩这些把下，那很多现在外面的人不懂的人，他们也都是这样跟大家教的嘛齁，那大家今天来上课，我们就必须把该注意的该知道的多少要跟你提一下，不要出去了还被骗了，我 我觉得这就不好。那另外就是，如果你有因缘有机会看到人家在讲这个，你可以跟他导正一下嘛，至少心里有了底啊，也不会被牵走，被牵走。那如果没有因缘放在心上，也不一定要说出口，因为不终究不是在课堂上，像我对你们有责任义务，必须要跟你们讲清楚这个部分。那从慧矿律师学界以后呢，他23岁的时候到了大苏山去拜谒慧师禅师。那这个慧师禅师呢，他当时啊已经呢修过了法华三昧还有一玄陀罗尼，他都得到了，他已经得到这两项，他已经有得法华三昧和一玄陀罗尼。陀罗尼的特色就是他们已经可以在禅定当中变化功德，功德法才出来，在禅修当中就可以变化功德法才庄严道场，就是他们已经有这个本事了。当时他这里面提到一个第14行，他说这后面三个字，10年长诵，7载方等，9旬常坐。他10年来啊都在诵法华经，然后呢7年呢诵方等，9旬常坐，修什么？修90天的常坐三昧，一时圆证，当时已经证了圆顿止观咯。西有能寺啊四张别传，他说你在别的地方可以看到啊，可以看到，再去看他的别其他的传记啊。那这个先是姚参丰德啊，他说这个智者大师啊在很远的地方，他是离他很远，他在大贤山，他在那地方就啊非常的向往啊，听到他的这样的一个德行啊，这样的修行，他巴不得啊去亲近他，叫做姚参丰德哈。然后如饥渴矣啊，所以他就涉险而去。那这个慧师禅师，这个第二个师错了哈，禅师师父的师，慧师禅师呢，他就教自己大师啊四安乐行，四安乐行，然后还要教他诵法华经。四安乐行也就是随之以三昧的一个，两者有点相辅相成啊，两者相辅相成，随之以三昧算是观行，然后四安乐行算是他的四行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。自己大，但随之以三昧是慧师大师的著述，慧师大师的著述。自己大师呢，他既然已经相信这个师父是有修有证的，所以他教他这样做，他不疑有他精勤的修学啊，证得了法华三昧的前方便，由此开启了自以大师的智慧。那有这样的一个事迹，可以知道说禅定呢，禅定对于慧学增进所扮演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就是智者大师他如果没有好好的修，怎么可能呢今天能够证，就是理不入心啊，必须要透过静下来的思维反举，那不是说只有义理上的开显，必须这个反举呢，就是说我能不能够看看我自己落实多少，那我在落实当中我心里面会有别的想法出现，这个想法我怎么样去让它倒归于正，然后这个想法为什么它会一直偏离，要把我拉到错误的路上去，那看到我哪个地方是那个环节的点。所以我们说啊，看你的烦恼从哪里来，不是说啊这件事情的原因是谁让我生气什么，是看到自己是哪个环节点没放下，是贪嗔痴的哪个地方相应到。所以看烦恼从哪里来是指看这个点。那现在有的解释就是今天看昨天，昨天我之后又跟他怎么吵架，一路往上探下去，不是这个意思哦。看烦恼从哪里来是看这个环节点，然后看看哪个地方没有切合地理，然后越跑越偏，导致于贪嗔痴这么样的旺盛。所以禅修与慧学的增进是非常重要的。道宣大师呢，将自己大师的戒定慧三者并行的修持啊，简述在这边。他说：博听论经，明显慧戒，然后归神摄律，平准圣言， 他说我们要多听闻呐、啊，多听闻呢，你可以了解大家说的，然后因此去做检责。有空呢，你就可以去了解，再回来呢，看看自己的界定会上面的这个会跟界。我对地理龙会一指了几分，这是内修。我在界的外向上，我又做了几分，好，内外都去做。然后呢，我还必须要能够求定、归神、摄律。这时候我对于界定会三学都有修了，我才有本事去拿圣人的所修所证作为我的凭靠啊！要不然他们终究不入我的心啊！我在这里广听经论，我还是没办法去了解我的内的会，我的外的界，我又不能够定下来，我怎么可能呢把圣人的言说呢入心呢？那动则随戒策修，静则不忘前志，故当人法两尽，真俗是一，达自谓之名存忘事啊。如师习定，非自不惭，则横领台癌三奇风也。他是提到智者大师啊，对于的禅修有非常深厚的智慧做基础，用智慧为导，动则随戒策修，静则不忘前志，就意思说两者呢，动静你必须有戒，你也必须有志，就是内外都要好，然后人法两尽，真俗是一啊。达自谓之名存忘事啊，说如果我修道的一个阶段对于智慧有了解了，我怎么可能还会有忘事的存在？就是你认为今天你自己证到了什么位阶，你认为真的有所证的时候，你就一定还会有所谓的虚妄烦恼。我今天都已经不认为我有所证了，我又怎么会认为我有一个真正的放不下的烦恼在那里了呢？所以非禅不智，非智不禅，禅智呢两者不可以相偏废啊，不可以相偏废，禅智二者不可相偏废。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智者大师已经跟着慧师大师学了七年，到了30岁，界定会三方面都有了基础，已经开始了他往南到金陵王观世弘法的历程。那弘法的历程呢，我们就留待了下一期我们再来说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上到这边。